狼藉非要上书不可，向皇上揭露实弊，结果被好心的姑娘公孙金菊给拦住了。你看这姑娘念书不多，知道的事儿可挺多，这就是因为她住在西京，家里开店的，接触的人比较多，哪一行的也都有，所以啊，消息比较灵通，也比较可靠。他劝完了之后，这郎吉呀，有点半信半疑，心说这个话呀，这么流传到社会上，很可能被某些人添枝加叶，结果就走了形了。当今圣主是有道明君，他能糊涂到这种程度吗？怎么能纵容女儿胡作非为呢？哎，他心里头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，那位姑娘公孙娇也到了屋里。公孙娇进屋里头一打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也帮着姐姐金菊劝郎吉千万别上书，别冒这个险呐！一朝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，要把这条命搭上就合不来了，算了吧。两个人这一劝，郎吉呢这心也就冷了，他打了个嗨声，哎，把写的这份上书的草稿就塞到枕头底下了，把文房四宝收拾起来。金菊在旁边看着，他发现这郎吉和妹子娇儿真是天生的一对，但是呢，看两个人又非常正经，不像有旁的意思。郎吉就好像亲哥哥，娇儿就好像亲妹子，两个人毕恭毕敬。金菊心说，等有了机会，我呀给提提眉，倘若他们结成夫妇，那该有多幸福啊，现在他不是时候啊。拿狼吉来说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现在寄人篱下，连点生活出路都没有。娇儿也是如此，父亲被人害死了，现在大仇未报，伤心透顶，在这节骨眼上怎么能给他提亲呢？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公孙福老头从外边进来了。我说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来客人了，你们要帮着招呼招呼啊！这怎么说的？扭回头来，他对郎吉和公孙娇说，你们听着，我早就说过，我现在自顾不暇呀，可养不起闲人呢。你们来的日子可不短了，一日三餐，就光喝粥得喝进多少去？哎，我人都得有良心呢，得替我们爷俩着想着想。我看这么办吧，今天是正月十四，明儿个是十五元宵节，十六你们二位就走人了。我养不起呀！郎吉一听，这脸当时就涨红了。二十多岁大小伙子，让人家愣往外撅，心里什么滋味？可娇儿把头低下，眼泪掉下来，真没地方走啊！天地虽大，没有容身之所，囊中分文皆无，出去喝西北风啊！要不怎么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，你不服这劲儿不行。金菊在旁边一听挺生气，爹，您老糊涂了，自己的亲戚就住几天又能怎么样啊？有苦大家一块受，没钱我出去张罗去，你干嘛撵人家？
再说你懂个屁，家里有没有钱你不清楚吗？俩大活人一天吃住我养得起吗？你去张罗，哪儿张罗去？哎，骗
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长钱，你满嘴胡说八道，拿我送人情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就给三天时间，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说这话外头来客人了，怎么说有人没啊？边房里有人没？哎，来了来了，走走走，进去烧火给客人做饭。这爷俩出去了，哎呀，娇儿坐到床上吧嗒吧嗒掉眼泪，一看这个地方实在不能待。一开始他恨伯父无情，后来仔细一想也难怪呀，本来他们的生活不宽裕，冷不丁冒出俩大活人来，连吃带住的确承担不住，看来非走。狼藉也下了决心，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走的？没钱呢。狼藉一想啊，哎，正月十五到了，逛灯的人肯定多，我别的能力没有，我写他几张字画，我拿到街头去卖去，倘若遇见识货的，卖几百文钱不成问题，有了钱就不怕了，我就跟娇妹一块走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办，那就看情况再定呗。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商，公孙娇也同意了。狼藉呀，一晚上没睡觉，买了点好纸，把大笔提起来，写了不少字画。你想要拿这东西换钱，当然得用功，得好好写了。十四就这样过去了。到了十五，狼藉吃罢早饭，夹着一卷字画打算上街去卖去。公孙老汉一看，哎哎，等等，我是狼学士。其实他说这话是讽刺狼藉。我你这上哪儿去？老人家，我上街头卖字画。就你写的那两笔字，想在京城卖弄，真是痴心妄想啊！这名人荟萃，那念书的有学问的人拿鞭子赶，谁能看上你那几个破字？谁能看你那几首歪诗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明天你得给我走人，别到了时候你摆肉头阵。狼藉二句话没说，低着头红着脸大步流星离开边房。哎呀，等到了街上，他一看，不愧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这个西京啊，就是现在的西安市，过去叫长安，也叫西京，在当时来说，那是国际上最大的城市，户口百万，三街六市，人才荟萃，商业十分兴隆。尽管有的地方颗粒不收，饿死不少人，尽管有些地方非常萧条，但是京城则不然，热闹得笑。尤其正月十五上元节来了，各家各户都想过过节，所以这个街上是车水马龙，格外的繁华。这个狼藉哪有心看这个，长这么大也没卖过字画，也不知道在哪儿卖合适。后来跟过路的人打听，有人说你奔西市，西市那有不少摆摊的，卖什么的都有，你去吧。哎哎哎，狼藉又找到西市，原来这长安城有东市和西市，这两个大市场最热闹不过，的确卖什么的都有。狼藉找了片空地，不碍事，往这一蹲，把字画铺开，怕风刮跑了，捡了几个破砖头把它压上，双手一抄， 在这等着客人。结果从早晨等到中午，从中午等到黑天，一张也没卖出去。顶多有的人驻步停足看那么两眼，连价钱都没人打听。狼藉一天没吃东西，是饥肠辘辘。心说我不能回去，那公孙老汉那张嘴我就受不了啊！我宁愿身受苦，不让人家损我呀。但是挨着吧，也许黑天能卖出几张去。呵，到了黑天，这长安城比白天要热闹十倍，万家灯火呀。入夜之后还有灯会呢。狼藉白天站这地方没几个人，到了晚上不行，那人都涌向街头，连个摆摊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他只好把几张字画夹在嘎吱窝靠墙这等着。什么龙灯会、皮灯会、各种灯会，红男绿女说说笑笑，拥拥挤挤，整个城市就开了锅了。狼藉就在这块又动了能有两个来时辰，都到了后半夜了，仍然没开张。心里琢磨着，人家都看灯，谁有功夫买字画？我的命运如此不济呀！回去吧。哎呀，怎么想办法弄俩钱呢？明天是十六，无论如何得离开公孙老汉，不能让人家张第二回嘴呀。就这样，狼藉拖着沉重疲乏的身子，迈着两条腿回到客栈。到客栈门前一看，这公孙老汉也挂起三盏灯来。其实这三盏灯不如不挂，糊的圆不圆、扁不扁的，更显着难看了。公孙老汉呢，就在那门洞里边坐着把破椅子，手里头拎着一串铜钥匙，正打盹儿。你别看街上那么多，住他们家店房的，那人也太少了，就几位。这老汉呢，还得在这盯着。狼藉一回来，老头把脑袋抬起来，一看狼藉那神情，夹的那纸卷儿跟走的时候差不多少。老头冷笑一声：“我的大学士回来了，开张没？”“没有，人们都光顾了看灯了，没人买字画。”“
切，怎么样？我说什么来的？
大概你那会儿听了不爱听吧？到头来。”连张都没开，你瞅你那个穷酸的样，你跟我是一样，都是穷命鬼，老天爷也不能保佑咱。可咱把话说清楚啊，不管你开没开张，明天给我走人。老伯放心，明天我肯定走。
哎，这行。
狼藉回到过道自己那破屋，把字画往床上一放，双手抱头，眼泪掉下来。大丈夫泪不轻弹呐、啊！就这老爷们不怎么爱哭，当然呢，泪窝子浅的例外。狼藉为什么哭？现在走投无路。你说回北平县吗？不敢回去，怕王旭报复。在这住老头不容，上哪儿去？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简直是死路一条。狼藉心说，我不如啊，把我身上这袍子卖了，哪怕卖两文钱，我买包耗子药，我吃了就死了就得了，省着活受罪。他想着想着，哎，心说金菊大姐哪儿去了？ 娇媚哪去？怎么我进来这么半天没看着人呢？他到了外边跟老汉打听，老伯，我娇媚和大姐哪去了？
啊啊，比你强的多，人家也去挣钱去了，上街上热闹地方打把式卖艺去了。哎呦，这一句话不要紧，狼藉可不干了。老伯，你怎么能允许他们上街卖艺呢？
您不是不知道，就因为我娇媚在北平县街头卖艺出来的事儿，他被人家骗进王旭的府中，他父亲活活被人毒死。他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啊，在这城里边要卖艺，倘若有个闪失，您怎么能对得起他的父母啊？老人家呀，您不能这么干呢。他们走了多长时间了？我去找他们。
老头一听也不干了，我说你那是放屁呢，你是说话呢？那是我逼的，哦，他自己乐意卖艺。再者说，就在屋坐着，钱从哪来？我估摸着到街上去一趟，怎么的也能开张，也比你强得多。你说我对不起谁？哎，你念书的人许这么说话吗？这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顶撞起来了，住店的还有几个人呢，都被惊动了，出来给劝架。就这样，老头气呼呼的坐在椅子上不言语了。狼藉呢，就想上街上去看看去，最好能把娇媚给劝回来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公孙金菊回来了，气喘吁吁，面带慌张。老头一看，走了俩回来一个，就感到情况有点不妙啊。丫头，你妹子呢？
嗯，爹，他是这样，我陪着我妹子街头卖艺，那个街上的人太多，光顾看灯会了，没人看卖艺。就这样，我妹子呢也没开张，她跟我商量啊，一会儿灯会散了，需有人看热闹，他在街头上等着呢。我利用这个机会回来，给牲口添添料，帮着您照顾照顾客人，一会儿再去接他。
哦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有出息，有出息，什么事不能急躁，就得慢慢等。
老头就信以为实了，但是狼藉发现金菊姐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从气色上看不是那么回事。这狼藉刚想要问，可金菊呢一看他爹没注意，冲狼藉一使眼色，一努嘴，那意思你跟我到后边来。狼藉明白，跟着金菊拐弯抹角到了牲口棚。金菊看看他爹没跟来，一把拉住狼藉的手，这眼泪掉下来。
哎呦，狼藉啊，顿时这心就紧张上了。
大姐，快告诉我娇媚怎样。大兄弟，我把实话告诉你，娇媚一心疼爱你呀，她只是个女孩子，抹不开说而已，平日把她的心里话都跟我说了，她也可怜你，一看你这种处境，他深表同情。要说街头卖艺呀，根本挣不来钱。他哀求我陪他到了街上，把实话告诉我了。他要自卖自身，把他自己卖了，把卖的钱如数都给你，让你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好好读书。将来倘若得个一官半职，好为老百姓做主，多杀几个贪官污吏。你看，这是他的卖身钱。金菊说着，把一包银子塞到狼藉手里头。狼藉打开一看，沉甸甸的两个大壳子，这是纹银50两。 他不听则可，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好像没坐地上。哎呀，娇媚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怎么自卖自身呢？你卖到什么人家去？这年月有几个好人呢？有钱的人都是黑心肠，你要落到他们的魔掌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娇媚呀，你糊涂死了！你这卖身的钱，我怎么能要？这狼姬就像疯了似的，抓着公孙金菊的手腕：“大姐，你怎么不帮我劝劝他？兄弟，我劝也没用啊！他那个人可固执了。后来我又一想，他又有什么办法？我爹逼着你们走，你们又无处投奔，缺了钱又不行，还不如他卖身为奴，找个吃饭的地方。你有了银子，也好有一条出路，这也未尝不可呀。
大爷，别说了，
他被谁家买去了？不，我要把他赎回来，我要把银子给你退回去。晚了，晚了，因为当时人也多，我心也慌乱。我妹子刚打了一趟拳，就来了两个买主，当时讲好了身价钱纹银50两，人家就把他领走了。慌乱之中，我也忘问了他们住的什么地方，姓什么叫什么。这么大的京城到哪里去找？哎呀，狼藉抱着银子包，双手捂头，放声痛哭，太惨了。正这时候，公孙老汉喊起来：金菊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快给牲口添料，客人明天等着走呢。
哎，爹，我来了。
大兄弟不要太难过了，想开点吧，我去去就来。金菊转身走了，他从小被他爹管出来了，他爹招呼他，他不敢不去呀。他走之后再说狼藉，趴到床上这顿哭，哭完之后他把眼泪擦了一擦，心中暗想：我就忍心拿这银子苟且偷生，我妹子肯为我卖身为奴，我是个读书之人呐、啊。难道我就不敢上书？我要上书，朝廷就非死不可吗？不见得吧，就纵然惹来杀身之祸，我也在所不惜。我要对得起我妹子，对，我还要接茬上书。